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0月2日星期日，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勒颇所剩无几的最大叙利亚医院遭到轰炸；另外，美国将暂停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谈判。10月1日起，中国的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也就是 SDR 一揽子货币，我们有相关的分析报道。另外，香港大专院校校园在国庆日期间出现了港独的条幅。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依然是有关叙利亚形势的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而加强了他们各自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城区所剩下的最大的叙利亚医院星期六遭到了近日来的第二次轰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当名为 M10 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的时候，至少有2枚炸弹击中了这个医院。这位发言人对新闻界说，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那所医院里，2所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炸成了废墟，有数人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察人士说，大约有30名医生留在那里治疗全城30万被围困的居民。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六在阿勒颇北部的关键城区边缘加强了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其他阿勒颇城区遭空袭的时候，有至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美国与俄罗斯9月9日就叙利亚问题达成了全国停火协议，但是协议破裂之后，美国方面表示，由于俄罗斯违反了有关协议，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行动，华盛顿将暂停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2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空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 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10月1日起，中国的人民币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一揽子货币。入篮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国际货币体系，对人民币汇率将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10月1日，中国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SDR 是由 IMF 构建的一种准货币，价值由外汇市场的汇率报价计算。IMF 成员国之间可以使用 SDR 兑换外汇，偿付国际收支逆差，偿还 IMF 贷款，也可以像黄金一样作为国际储备。但 SDR 在 IMF 系统之外的应用并不广泛。人民币在 SDR 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较轻，为 10.92%， 权重最高的美元占比 41.73%， 欧元占比 30.93%。这样的比例是 IMF 综合货币发行国的出口和综合金融指标决定的。
人民币在 SDR 中所占的权重较小，但这对中国来说是件有面子的事情。人民币入篮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IMF 对入篮货币有两个宽泛要求，第一是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较高权重，第二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截至2015年底，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但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程度受到质疑。China didn't
satisfy the... 中国并不符合加入 SDR 的条件。SDR 篮子中的货币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都可以自由兑换，只有人民币不能。而且中国实行金融抑制，所以入篮是个政治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给中国一点甜头。
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程度低，中国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外汇受到管制与监控。多恩认为，在人民币入篮之后，与其争论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不如着眼于中国的长期基本面改革。
市场关注政治，但更关注长期的基本面改革。金融信用提高，不确定性降低，会导致货币走强。如果金融信用降低，不确定性增加，而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又不进行改革的话，中国的货币就会走软。我们应该鼓励中国开放市场，允许信息自由的流通，这对金融资本来说很重要，不仅是经济信息，而是各方面的信息。
中国在去年实行汇改至今，人民币对三大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均有不同程度贬值。去年12月， IMF 宣布接受人民币入篮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浮动范围较大，但一般认为本次入篮并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直接影响，其真正意义在于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承诺。
IMF 表示，在入篮之后会给人民币的汇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不过随着人民币的日益国际化，其所面临的市场压力也在加大，中国政府必须对其政策进行更明确的市场沟通，这就给中国的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国际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也就是昨天，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十多所香港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在他们的校园内的显著位置悬挂起了香港独立的大型条幅，宣扬香港独立。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包括港大、 中大、科大、近大、成大等15所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10月1号上午几乎同时出现了红底白字的中英文条幅，上面写着香港独立的字样。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承认设计和提供了这些条幅，但是没有派人进驻院校，而是由这些院校的学生们自行进行宣化，以此呢反映港独的思潮目前已经遍及了香港大专院校范围。多所院校以各样的理由很快的将条幅移除，而且呢包括港大等多所院校的学生会表示事前并不知情，行动不是学生会或者属会的事先的行动。另外呢一些校园内的民主墙上也贴有中英文的香港独立等标语。最近几年本土论述港独思潮在大专院校迅速的崛起和扩散，各个院校呢都成立了本土组织或者关注组，支持本土和香港独立的情况。而中大今年7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当中有 40% 的人支持香港独立，这个比例之高令外界感到意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当年5岁的坚赞诺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被达赖喇嘛选定的更登却吉尼玛则从此没有了踪迹，由此引发了争议，至今也没有消停。现在这位官方的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已经26岁了，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当中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有关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甄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10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一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西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天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天的时间里接受了班禅的10轮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了吗？在西藏出生长大，现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了以上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那个他在去那个支持他去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那个生观点法会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呢，他在那个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那边呢，那他在摧毁这个色达佛学院。所以呢，那这个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是对宗教进行了一个开明的或者说放松了一些比较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
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腊荣5名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其利益服务。桑杰加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11世班禅喇嘛，倒是还有不少第10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伽玛巴的照片。 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昭寺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十一世班禅的则不然。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本地政府都会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对他的认可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就根本没有一个信没有把他当成班禅喇嘛这样。所以呢，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取经。
然而说到五岁被选定成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的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被中国利用，然后中国控制起来，然后中国命令他去做什么，不允许他做什么，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自由。
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于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甚至可能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加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一个学佛的，他是这样子，就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他对他关心西藏，他关心热爱这个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对，
说到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是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仪式上有着拍板的权利。1995年，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择了更登却吉尼玛，而非中共选择的坚赞诺布，成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虽然前者被中国政府软禁失去了消息，但藏人们心中对于达赖喇嘛的选择的承认度压倒性的超越中共的选择。那么未来在达赖喇嘛圆寂离开后，这位班禅喇嘛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控制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的选择能有多少说服力，桑杰加不以为然。他说，活佛转世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活佛自己，因此不论达赖喇嘛是否决定转世，决定如何转世，都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他说，
如果中国按他的计划用这个假的班禅再寻找一个假的达赖喇嘛，那是同样的结果。现在的假班禅都是这种状况，那你可以想象他寻找一个在假的转世灵童，在藏人里面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中国的网络动态方面，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从10月1日，也就是昨天起无法登录，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他们猜测呢，共识网可能被整肃，被迫关闭。但是也有消息说，共识网目前呢仍在与中国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据网上消息，2009年正式上线，汇集知名专家学者研究知识成果的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可能遭到关闭。读者从星期六起登录共识网，只能看到一行醒目的黑字，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海外明镜网星期天登载的明镜邮报特约记者的报道称，共识网已经关闭，而共识网总裁周志兴此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曾说，当局希望我们关闭共识网，认为是传递错误思想的平台，我们无奈准备关闭，特此报告。不过记者星期天通过渠道微信联系创办人资深媒体人周志兴，他称网站实际上没有问题，可能因为网站维护引发猜测。而对于微信朋友圈里的那段话，周志兴表示不确切，那番话也不是我说的，别传了。几位媒体圈内的人士对记者的询问表示，听说是关闭了，但具体情况不详，网站是否最后关闭有待观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系展江教授对记者表示，目前外界对共识网的情况所知不多，有人说关闭了，有人说仍在与有关部门沟通中，因为周志清有很强的高层关系，因此目前仍希望保持低调。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听说了共识网的消息，而如果当局真的要关闭共识网，则显示当局太没有自信了。他说，
我觉得刚才很奇怪，因为前一段时间说实在的，共识网啊还发表过一些不同的声音，而最近这一年多来基本上都是附庸风雅的，基本上比较像回事的声音都已经比较少啊，很多的时候都是打擦边球的之类的。如果要是连这样的声音都容忍不了，这样的网站都容忍不了，当局太缺乏自信了。一直说自己三个自信，实在是没有自信。
民进邮报的报道称，在当局逐步整肃包括炎黄春秋杂志及其网站等多个媒体之际，拥有众多读者的共识网屡屡过关，一般认为网站创办人和主管有很强的高层背景，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但是在目前严控精神空间的政治气氛和框架之下，当局不允许存在政治特区和思想特区，共识网终于也不能幸免。1987年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并任副社长的周志兴，在长期媒体生涯中曾创办多个杂志，包括任职凤凰卫视高管期间创办凤凰周刊。周兴至2004年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本针对领袖人群的高端杂志《领导者》，主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战略性、全局性观点和思考，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世界著名领袖传记等。而共识网则是《领导者》杂志的简体字官方网站，宗旨是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共识网依托杂志资源，致力于在国际研究、中国治理与民主、现当代历史、思想等领域探讨汇集有多年训练和研究的学者专家的知识成果，以此为理性、爱智、关注公共事务和天下大事的网民提供借鉴，是一个与《领导者》杂志风格相符的网络品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人权团体及立委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并且呼吁蔡英文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遭到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家属日前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控告天津市公安局违法侦查，以及天津市检察院没有纠正相关违法行为，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及中国公安部在8月份公审期间对家属进行拘禁等行为。这些家属还指出，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不仅会见律师、辩护、家属通信等基本权利遭到剥夺，国保还向房东、学校施压，让他们处于居无定所、子女无法入学等情况。709之后，目前仍然有16名律师及维权人士在押待审，其中包括李和平及李春富兄弟、王全章、谢阳、谢燕义和刘四星等6名律师。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场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家属控告公安及检察部门违法、持续迫害律师及其家属的记者会。与会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表示，这些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的控诉非常卑微，也非常悲壮。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严正的抗议，它是走在人类潮流、人类历史的大道。如果这种声音 啊，中国不早点正视，不早点改善的话，我想中国的这个共产党政府啊一定是没办法啊跟这个世界潮流是符合的，一定是会被淘汰。
魏千峰律师还说，尽管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甚至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却连国内的刑事诉讼法都无法遵守和执行。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也走过威权时代，对于中国政府目前使用的手段并不陌生。台湾过去接受过国际的声援，现在也希望向受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伸出援手。尤美女委员还指出，连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家属都受到迫害，只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心虚，以及给这些律师安上的罪名根本是莫须有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蔡英文总统除了要力抗中国的压力，也应该声援中国的人权议题。
我们要力抗的中国压力不是只有经济压力，我们要全面的对于人权、自由、法治的所受到的压迫，包括像我们今天记者会，我们所关怀的是在中国被中国政权压迫了这些中国人民。
杨宪宏还指出，台湾如果有望在今年11月通过难民法，给予其他国家受到迫害人民政治庇护，将确立台湾身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也一定会受到国际的敬重，更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画下了清楚的界限。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表示，有20名维权律师日前被释放，也就是取保候审，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令人感到担心。邱一林还说，在中国国庆的前夕，台湾人权团体谴责中国政府压迫自己的人民及周边国家，也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庆祝国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裔妇女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星期呢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之前，另外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阴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华裔妇人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敏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陆。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敏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于阿敏2个月前承认2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敏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敏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监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敏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敏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 2013年，于阿敏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敏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敏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于阿敏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律师认为他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他的丈夫和他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敏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他次新机会。他说他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他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他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0,000，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两栋房子，价值大约$560,000。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在于阿敏被判刑的一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00。她声称她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她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条美国新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将开始新的工作年度，在25年的时间里，最高法院第一次出现只有8名大法官开始新年度的工作的局面，而第9位大法官空缺席位的归属将由美国总统大选来决定。自从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2月份突然辞职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地分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新的大法官被任命并且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之前，最高法院无法对好几个重要的案子做出裁决。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空缺的大法官席位提名自由派的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但是却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要等到下一任总统当选后再考虑大法官的人选。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选民在天差地别的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之间挑选一个人，而这个人将有权影响最高法院未来很多年的方向。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赢得选举，加兰德很可能将获准成为大法官，从而使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当中有5名是自由派，4名为保守派。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获胜，他将可能寻求另外一位保守派的法官来取代斯卡利亚的位置，令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天平偏向保守主义。另外，《纽约时报》星期6报道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1995年在联邦所得税的报税单上申报了$9,1,600,000的亏损。这份报道说，这笔为数可观的数字可能让川普合法的避免缴纳18年的联邦所得税。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笔将近$10亿的亏损金额使得川普可以在接下来的18年内抵扣$5,000,000的应纳所得税。《纽约时报》说，税务专家表示，从川普的纳税文件上来看，这种做法其实并不违法。《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让他取得了可观的税收优惠， 当时川普的三家大西洋赌城经营失败，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广场酒店也宣告破产。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的一名律师威胁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份报纸没有经过川普的授权就公布了他的纳税记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9月26日的总统选举辩论上推测，川普还没有公布纳税申请单的原因可能是他并没有交任何的联邦所得税。川普当时回答说，这显示我的聪明之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问题方面，9月29日是台湾民进党创党3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在华盛顿的一个庆祝酒会上表扬台湾实行多党制成功的民主成就，同时也分享了一段他与一名中国记者访谈的经过。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柏瑞光星期四晚间在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庆祝党庆的小型酒会中发表了被他自己称为应该是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任内的最后一场演说，不过这段讲话的开场却是从他当天上午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被一名香港电视工作的中国记者在他要离开时问了他一个最糟糕的问题而开始。柏瑞光说
And he asked the damnedest question. He said,
他问了一个最糟糕的问题，他说，看到台湾发生的情况，你是否还认为民主对台湾对香港是一个好东西？我听了以后，这大概也是我有生以来非常少数的几次经验之一，那就是我根本无言以对。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
柏瑞光说，等他回过神来以后，他还是回答了这位记者的问题。他说，无论是台湾、韩国还是日本，民主都是他们给自己最有价值的礼物，从过去到今天一直都是如此，尤其是以台湾的民主成就来说，它完全证明了那些关于民主只是西方的东西并不适合亚洲国家的说法完全是一个错误。柏瑞光说，他告诉这名记者，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那么我们干脆再多谈一些吧。柏瑞光接着说，
如果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就不会有大家可以相信的制度，你也不会有可以防止腐败的有效方法，也不可能知道那些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发表的财报是否只是一堆谎言。如果长期没有民主，你不仅仅会伤害到你的人民的政治权利，也一样会伤害到你的经济。
柏瑞光说，在民进党庆祝创党30周年，台湾的多党制已经顺利经过第三次政党轮替之际，他认为自己这段讲话内容非常适切，台湾人民能够在二战之后的困境中将经济建设起来已经极不容易，能够成功的发展民主更是难得的成就，值得全体台湾人民骄傲。即将离任的柏瑞光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时间长达12年半，是历任主席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在当天布鲁金斯学会另一个媒体采访中表示，他的继任者会和他一样继续定期访问台北，以传达华盛顿的观点，他也会在美国对台湾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内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人是前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莫健。柏瑞光说，这个人事案很快就会宣布。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才宣布由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罗瑞智出任在台协会执行理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许多地区，其中包括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这些边境地区计划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但是俄罗斯社会民意仍然对与中国合作存在戒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宣布，几天前与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成立了极地工程科研中心，将针对工业化开发北极进行应用和技术研究。双方联合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制开发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陆架和中国黄海大陆架使用的冰上作业平台，研制能够在极地使用的抗冻混凝土，研究冰载荷对船舶的影响，以及在冰上作业的各种工程结构的可靠性。远东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贝克尔说，在北极研究和海洋大陆架作业平台的开发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经验，科研团队力量强大，同中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展开合作，这能够使远东大学的北极科研项目获益，更是对这个项目的有力补充。哈工大的一名中方代表说，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与远东大学合作对开发现代工程科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渤海地区开采油气资源，许多技术可在渤海冰冻期间使用。几乎在与中国成立极地工程科研中心的同时，这届大学与中国联合举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内容包括极地地区的冰上航行和船舶维护保养，北极地区的钻井和冰上基础设施的施工，北极地区的机械实用技术等。在沙皇时代成立的远东大学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这所大学的工程学院受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委托，目前正在研究考察北极地区一处大陆架水下的永久冻土，以便为未来勘探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做准备。一批科学家将会在明年3月份前往当地钻井采取土样。这所大学也在为罗斯石油公司培养相关人才。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一个多月前开始对北极地区展开首次联合科学考察活动。两国的数十名科学家乘坐俄罗斯的一艘考察船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与俄罗斯联合考察北极的同时，中国今年又单独对北极进行了一次考察。参加这次考察的中国血龙号破冰船几天前返回了在上海的基地。中国与俄罗斯首次联合考察北极活动的地点选择在东西伯利亚海和楚克奇海，两地都临近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中国一年前曾经派出5艘军舰行驶到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楚克奇之间的白令海峡水域。中国在3年前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上成为观察员，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俄罗斯曾经推动制定游戏规则，限制中国在北极的影响。但最近一年多来，俄罗斯开始更多地同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展开合作，显示俄罗斯正改变过去在北极问题上防备中国的立场。关注北极事务的能源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货轮曾经使用北极航道从远东抵达德国的汉堡，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意图和举动非常在意，一直不愿意中国涉足北极，想把中国关在门外。西蒙诺夫说，众所周知，总共有5个北极国家，俄罗斯控制的面积最大，近些年来也特别注意经营北极地区。俄罗斯过去一直坚持应该关起门来在5个国家之间彼此讨论和分配北极地区的利益。分析人士说，针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俄罗斯国内分成两派，一派对中国存在戒心，认为应该限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另一派主张应该吸引中国开发北极。后者认为中国在北极只有经济利益， 没有其他企图，目前主张让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观点占上风。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随着与中国关系的不断接近，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外长等高级官员最近一年来都表态欢迎中国加入北极的开发。俄罗斯官员透露，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取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中国目前已经投入巨资，正同俄罗斯共同开发临近北极地区的亚穆尔液化气项目，这个项目所生产的液化气未来将出口中国。除了北极航道日益重要，以及北极的丰富资源引人关注外，北极地区在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再次受人重视。冷战时代，当时苏美战略核潜艇在北极冰层之下活动频繁，苏联当时把从北极冰下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方案视为一个重点。中国多年来与俄罗斯也在永久冻土领域展开科研合作，许多经验和科研结果被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的开发上。俄罗斯大片国土位于永久冻土地带，很早就开始研究永久冻土，并有在永久冻土地带施工建设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贸易协议政治阻力不断加大，这令一些经济官员倍感担忧。他们说，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并且降低物价。而前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抨击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甚至把它称为是灾难。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的贸易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韩国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许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增长 1.7%，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步维艰，这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它将是一场灾难，绝不可以让 TPP 成为现实，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许多基本物资的价格。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我们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我们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偏离保护我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
克里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也将在这里谱写。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议员说，有关富国银行开设假账户的丑闻注定会损害整个金融界的信誉。上个星期呢，国会参众两院先后举行了听证会，调查富国银行为满足业务定额而欺瞒客户，设立数百万个虚幻储蓄和信用卡账户的指称。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施通普夫星期四重返国会，双方的对话仍然充满火药味。
众议员先生，我觉得两者有很大不同。
一个是诚实，一个是违反了我们的职业操守。你没有违反职业操守，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仅你的银行形象受损，而且你的富国银行让整个金融服务界形象受损，这是你的责任。
富国银行承认在过去五年里使用顾客的隐秘信息，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擅自开设了最多达200万个储蓄和信用卡账户。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约翰·科菲说，这就叫欺诈。
你是在编造假账户，然后给这些人家不知道的账户收他们的钱，而你从大约150万个账户里把钱提出来放进新的账户。
对银行客户来说，这成为信任问题。
我觉得我要找他们谈话，我想打电话给他们，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州和联邦监管部门已经对富国银行处以1850万美元的罚款，但因为银行分析人士说，这只是小问题。
我认为对富国银行来说，问题不是罚款，问题是它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是股票价格受到的影响，这比罚款本身所代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富国银行已经解雇了与假账户有关的5300名雇员，并向顾客道歉。不过，虽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斯通普夫失去了4100万美元的股票奖金，他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显然，你有关问责的定义就是把责任归咎给你的那些没钱请一家高大上的公关公司来为自己辩护的低层雇员，这是没胆子的领导方式。
富国银行内部普遍存在开设虚假账户的做法，其他金融机构是否也这样做，目前还不清楚。自从丑闻曝光后，身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富国银行已经损失了大约270亿美元的市值。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哥伦比亚人民星期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一项和平协议。9月26日，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最终和平协议，结束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民调显示，这项和平协议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投票人数不足，很可能会导致公投无效。这项公投必须获得所有登记选民13%的赞同才能够通过。上星期一，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呢，革命武装力量的领袖隆多尼奥发表讲话的时候，为这个组织过去几十年来所造成的伤害请求宽恕。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隆多尼奥讲话之后说，不再有战争了，我们欢迎你接受民主，用武器换选票，用武器换思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西半球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支游击队，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为当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美国和欧盟将它视为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它的武装运动是受到古巴和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反对美洲民主制度的最后一场全面战争。就像匈牙利的很多地方一样，恩耶格斯伊法鲁城里的很多工厂已经关闭了几十年，当地居民说有工作的人收入也不高。当问起他如何为星期天具有争议的公民全民公投投票的时候，这里的很多人回答说，他们将投反对的票，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移民进入匈牙利，与他们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并且带来安全的忧患。56岁的建筑工人诺尔顿说，我当然要投票，因为我们在担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儿女。诺尔特住在一座苏联时期修建的公寓楼内。布达佩斯的官员说，欧盟没有权利操纵匈牙利的移民政策。他们说，如果匈牙利选民对欧盟分摊移民配额政策投出反对票，这将给布鲁塞尔送出一个清楚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
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为了重新占领整座阿勒颇城，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救援人员说，反政府组织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最大的叙利亚医院星期六受到近日来的第二次轰炸。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发言人说，医院的医生正在为一小组病人进行紧急医疗救护之际，至少两枚炸弹击中了医院。发言人还说，有一些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困在被炸毁的医院内，两所医院之一星期三被空袭炸成废墟，有多人死亡。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的同时，有十多所香港的大专院校学生在校园显著位置悬挂香港独立的大型条幅，宣扬香港独立。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中大、科大、浸大和成大等15所大专院校的校园地标处，10月1号上午几乎同时出现红底白字中英文的香港独立条幅。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承认参与了设计和提供条幅，但是并没有派人进入院校悬挂，而是由院校的学生自行悬挂。这些院校以多种理由很快的就将所有的条幅移除。中国一家有众多读者的知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星期一开始无法再登录外发关注，猜测这个网站可能被整肃关闭。不过也有消息说，共识网仍然在与有关的部门沟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新的工作年度里只有8名大法官，这是25年来的第一次。美国大法官空缺的席位最后将由美国总统大选获胜的新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保守派的大法官斯卡利亚今年2月份突然去世后，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分明自由派和保守派各占4人。在新的大法官被任命并得到参议院批准之前，最高法院要对很多重要案子做出裁决。纽约日报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995年在联邦的所得税报税单上申报了9亿多美元的亏损。报道说，这笔数字很可能让川普合法避免缴纳18年来的联邦所得税。一些税务专家说，从文件上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川普的一名律师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家报纸未经授权就公布了他的纳税记录。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